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讲员跟今天信息之前我的一些前情提要。今年2024年，那在3年前2021年，我们在为当年祷告的时候，特别我们一进到这个场地聚会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感动，就是神告诉我3年后神会在我们教会做一个很奇妙的工作，那会有一个很大的祝福临到我们的教会。所以我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也祷告，也跟美国尔湾城市教会的梁恩赐牧师跟他讨论跟邀请。那我希望邀请他来分享这个主题扩张的秘诀，也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梁恩赐牧师的分享，帮助我们预备心来进入上帝对我们教会还有你个人生命的扩张。那梁恩赐牧师，我有一些人已经听过我介绍他2次的，那今天还是有几个新朋友，我稍微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梁恩赐牧师他是马来西亚人，那我在新加坡读神学院的时候，他是我在新加坡神学院的牧者。那我很荣幸很开心能够在神学院的期间他成为我最主要的门训者。那他在很年轻就成为牧师，我记得是19岁，然后他在新加坡城市丰收教会也在那里牧养了非常多的弟兄姐妹。那后来他到了美国尔湾，他到那边去读教牧博士。那在那边他跟他太太也一起开拓了一个在当地的教会，所以他就从新加坡到美国读书之后就在那边定居。那他们有一个儿子，现在应该是高一。那我很开心能够今天邀请他来。那我特别跟他介绍一下，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几件事他帮助我非常大。第一个是门徒训练的精神，我在每一个主日，我们在当时神学生，台湾有很多的神学生去，那当时我觉得很开心，就是每个礼拜主日结束之后，他会当周主日晚他又会有一个门徒训练的时间，会带领我们分享什么是门徒训练。那一天下午的门徒训练结束，我们还会到 food court， 就是美食广场，我们会吃饭。然后吃饭到晚上11点、12点，然后再分享什么呢？分享，有几次他就分享说，我最近在洗澡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启示，告诉我什么。然后突然话锋一转，就请每个神学生分享你最近神给你的启示是什么。那我觉得很刺激，但是也很开心就是被他随时的提醒。那除了门训的精神以外，另外一个是门徒训练的实践。梁恩赐牧师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门徒，他很尊荣他的牧者，也能够被他的牧者带领成为门徒。所以他在做门徒训练的时候，他也带领我们活出门徒的生命。他带我们神学生，他的牧区有十几个主要在带的学生。那我印象很深刻，他带我们一起写讲怎么学习写讲章，然后带我们一起操练在追求圣灵的时候，一起经历被圣灵充满。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跟我们分享有关摩西跟约书亚他们之间的关系，摩西跟神的关系如何影响到约书亚，这也很大的扩张我的生命，知道怎么样认真的追求神。所以梁恩赐牧师在我神学院的期间，帮助我提升对话语的认识跟智慧，然后也帮助我知道怎么样处理问题。那他就帮助我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被门训的人跟门训者。那有一次他邀请我在他住的地方一起敬拜神，大大扩张我对神渴慕的胃口。所以我相信2004年那时候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他祝福我到现在已经20年。那在这20年期间，他一直持续在祝福我，帮助我。他其实很认识我的软弱，但是他从一而终一直在爱我跟帮助我。所以我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恩赐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那他现在人在美国，他是应该是礼拜六晚上，那他明天早上还有他的主日讲道，所以辛苦他了。那我数到三，我们就一起拍手来欢迎他，1、2、3，拍手欢迎梁恩赐牧师。
Hello， 大家好，请问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如果有的话，请让我挥挥手好吗？好，很开心可以见到在台中，这些非常可爱、神所爱的教会 神所爱的神的百姓。那我相信，虽然我们在两个世界不同的地方，但是呢，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是没有距离的。虽然我们在台湾，我们在美国，但是我们的灵是相通的，可以说阿门吗？可不可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今天神要对你说话。Amen，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求你的圣灵也来充满在台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能够聆听从天上而来的话语，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的被你滋润，被你浇灌。主啊，你亲自来对你的教会说话，圣灵，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空空的来，能够饱饱的回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那可不可以跟你的旁边的人再说？今年将是你人生最美好的一年。今年将是你人生最美好的一年。阿门。我看到大家非常非常积极的回应，感谢神。那我心里面相信，2024年是你们教会以及你们个人生命会经历一个全方位的扩张和提升的一年。但是就只有身材不会被扩张，阿门吧。啊，首先我要告诉大家，我现在是在我们的新的会堂的其中一个儿童教室来跟你们讲道，所以背后这个背后的这个布景有一点特别啊。那希望你们任何人如果有机会来美国的话，也可以来拜访我们。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扩张的秘诀。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提升、不断成长。我们能够更，我们中华人常说，我们要更上一层楼。那我们如何能够在今年让我们的生命被神扩张？首先，我要让大家明白，我们同时是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别人肉眼看得到的现实世界，一个是别人眼睛看不见的，就是我们的思想或者说我们的心灵世界。一个是在外面，一个是在里面。那大家想一想，到底扩张是从外面开始，还是从里面开始呢？我们来看两处经文。箴言第23章第7节，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心就是代表里面那个看不见的世界，为人就是外面那个看得见的世界。再看箴言4章23节，你要保守你心，啊，心就是里面看不见的心灵世界，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哦，就是外面的看得见的世界是由心发出的。你现在在现实世界里面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取决于你的心灵世界有什么。今天早上我要你想一想，当你坐在教会的时候，你的心充满了什么？有些人的心是充满了不安全感，充满了悲伤。充满了忧愁，充满了压力，充满了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想法。有些人的心充满了苦毒，那你要留意，如果你要神来扩张你，你要想一想，在你的内心世界里面充满了什么。如果我们把人内心世界比喻成为一个园地，那我们必须努力让这个内心世界的园地，它的面积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而且我们要留意，也要清楚知道这片园地上面长了什么。 那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如何来扩张我们，我们也要探讨，想一想，到底在我们内心里面充满了什么？诗篇75篇第6到第7节，这里说，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人降卑，也使那人登高。所有的高举，所有的扩张，都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们必须知道神在看什么，神在寻找的是什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3点，我要如何被神扩张和提升。第一点，认清自己的影响范围和界限。罗马书12章第3节，这里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你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人生最大的智慧就是了解自己，对自己有正确的评估，不自大，也不自卑，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哥林多前书8章2节，保罗说。如果有人自以为知道了什么，照着应该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保罗的意思就是，自以为是是最大的无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神来的，给我们的影响范围，当然也有它的界限。如果我们要经历神的扩张，我们要先懂得去经营和管理。现在神已经给我们的影响范围，同时也要懂得分辨自己的界限在哪里。那我讲一个比喻。我是我教会的主任牧师，在我的教会里面，我的权柄和影响范围是最大的，没有一个人比我有更大的权柄跟影响范围。在这个教会里面，我说话是最有分量的。因为神给了我这个权柄，给了我这个影响范围，所以呢，我要怎么去使用我在这个教会的我在这个教会的权柄，我要怎么使用神已经给我的影响范围？所以每周当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尽量的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啊，拥抱他们，跟他们握手。我尽量每一个礼拜安排更多的探访。尽量使用我牧师、主任牧师的身份，去造就人，去鼓励人，去安慰人，去影响他们。但是你要了解，我虽然是主任牧师，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在我的父母面前，我只是一个小儿子，我不能够用牧师的身份去对待他们。在座我们有一些人是弟兄，你是爸爸，你要明白，你是一家之主。你是家里的头，在你的家庭里面，你的影响范围是最大的。你会如何使用你的影响范围？对于我来说，我知道在家里面我的角色非常重要，因为我是父亲，所以我有责任让我们的家庭的气氛是快乐的，是好玩的，是有趣的。我不要我的儿子从小到大在一个很闷的家里，很。闷闷的一个氛围里面长大，而这个责任是落在谁的身上？就是我，因为我是爸爸。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在这个公司里面，你的影响范围是最大的。你是怎么使用你的老板的身份？你是用你的老板的身份去鼓励人、成全人、爱人、提升一个人，还是你用你的老板的身份去压迫别人，或者是？虐待你的员工。当你的公司有问题的时候，你身为公司里面最高权柄的一个领导者，你有没有好好的去处理公司里面的纠纷，还有勾心斗角的现象？如果你是小组里面的小组长，你要明白神给了你的影响范围是最大的。你要如何去经营小组的属灵气氛？要如何经营组员之间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想的，我们要在现在神已经给我们的影响范围之内，发挥最大的功能，神才会 扩张我们，可不可以说阿门？路加福音第16章第10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有些人会说，牧师，我没有什么影响力，大家都瞧不起我，大家都不尊重我，大家都不重视我。那我会想，你应该反省一下，你有没有好好的使用神给你的影响力？你平时是怎么对待别人？你知不知道你有一定的影响力？你有没有好好的去经营它？耶稣说，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那大家也要明白另外一件事情，你的影响范围和界限会因着环境和对象而不同。那有智慧的人会很清楚知道自己在不同的情况，他的界限在哪里。他有一种我们说自知之明啊。我们教会有一对很资深的牧师和师母，他们已经退休了，他们就在我们教会聚会啊。他们是其他教会的，不是我们教会。他是退休的一对牧者夫妇。他们以前也牧养了好几百人的教会，他们也帮助很多年轻的牧者牧养他们，帮助他们。现在他们已经退休了，后来他们决定加入我们教会，在我们教会聚会。这对夫妻很聪明，他们很有智慧，很有安全感。这对牧师师母，他很知道他在我们教会的界限，虽然他们很资深，他们很有牧会的经验，但是他知道他在我们教会，他的界限在哪里？所以他从来没有说：“梁牧师，你过来，让我教你怎么牧会，让我教你怎么把你的道讲得更好。”哦，我有经验。他们从来都不做这样的事情。他知道在不同的教会，他有不同的界限。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在辅导一些家庭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年长者，一些老人家，他们不容易相处，因为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孩子也成为父母了。但是这些老人家他们还想要去干涉孩子和孙子的生活，他们不清楚界限在哪里。孩子已经长大了，就放手让孩子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经营他们的家庭。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不要越界。我见过有一些人，因为他们常常越界，他们一次又一次错过了神要提升他们的机会。有些人在老板的面前说话的态度真的是很不恰当，他的表现就好像我比你更厉害。有些太太非常强势，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所以他们在老公的面前说话实在很难听。他们已经越界了，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人没有办法给我们更大的权柄、更大的影响力，因为我们不懂得在神已经给我们的影响范围以内去经营好我们现在所有的。越界是什么？越界就是一种超出自己影响范围的言语、行为和态度。如果你今天你是从另外一个教会来到幸福城市教会，你可能在以前的教会，你是一个长老，你很清楚知道神带领你来这个教会。那可能我要鼓励你，可以谦卑自己，先来观察神在这个教会要做什么，因为每一个教会都不一样。当你来到一个新的教会，你的影响力，你的神要给你的权柄，需要时间去慢慢的扩大，让神自己来提升你啊，不用急着说要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让神来提升我们，让神来使用我们。身为基督徒，当我们不清楚自己的界限的时候，教会常常就会有很多的分裂和纠纷。组员不知道如何对待组长，长职不知道如何对待牧师， 牧师也不知道神给他们的影响力和影响界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环境里面呢，会有就很难茁壮的成长但是如果一个教会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角色、自己的影响范围在哪里、自己的界限在哪里，那我们在一起在一个教会服侍，大家就会服侍得很开心，大家就会成长大家也明白。神给这个人的恩赐是什么？神给这个人的才干是什么？我们都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才干，在我们现有的影响范围以内，好好的去服侍神。所以我们要对神已经给我们的影响范围感到知足啊！在诗篇16篇第5到第6节这里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所以大卫非常有安全感，他知道不管他在任何一个地方，他的影响力、他的产业、他的财富、他的人际关系，他一切所有的。都在神的手中，神替他来保守，神帮助他。我们每一个人也要有这样的安全感。为什么我会讲这一点？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很希望在公司被提升，他们很希望在教会能够被提升、被认同，是因为他们缺乏安全感，而不安全感就像一个无底坑一样。你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他。在我的教会里面，有些时候我发现有一些人很没有安全感，他们会跟别人竞争他的小组跟别的小组，他会有一种竞争，别人被提升，他会有一种心理很不愉快、很不快乐、很不高兴。那我就知道这个人他的内心里面缺少安全感当然，他需要从神那里得到安全感，但是呢，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个人他有这样的一个被认可的需要，我们就刻意的安排一些工作给他做。我们不会这样做，因为不安全感是一个无底坑，他永远是不会满足。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来到神的面前，知道神已经给我们的是什么，好好去使用，好好去发挥我们的功能，然后神自然而然。会提升我们，可不可以说阿门？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强烈渴望神来扩张我们的境界。当你已经跨越了第一点，你知道你的影响范围在哪里，你也很有安全感，你就可以大胆的向神求，说神啊，求你来使用我。神无法在没有渴望的人身上成就事情。我常常鼓励教会的人要有属灵的企图心，要有属灵的企图心。有些人他在外面做生意，他每一年都有目标，他很有动力，很有热情，但是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动力，没有热情，没有渴望，没有目标，没有梦想。但是我要鼓励幸福城市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要有属灵的企图心。以赛亚书54章2节到3节这里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这里神是说你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大家一起大声地说：“不要限制。”这里说“不要限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限制神的作为。你说牧师，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人那么微小，那么卑微，怎么可能可以限制神的作为呢？让我告诉你，当我们的格局太小，我们就是限制了神的作为。跟你旁边的人说。你的格局要变大，阿门。 斐利牧师是我们教会的顾问牧师啊，斐利曼都法牧师，他有200多间教会，他有超过6万个会友。他说：“我们的心要变大，头不要变大。我们的心要变大，头不要变大。我要鼓励你做一个决定，2024年你要有更大的格局。”但是你不要骄傲。如果我们的格局太小，我们每一天就是为着那些无聊的芝麻小事去烦恼，心胸狭隘，变成一个小气鬼，很敏感有小心眼，不会快乐，跟人斤斤计较，没有不原谅人、不接纳人、不包容人。让我告诉弟兄姐妹，记得我讲这句话。格局太小是个大问题。我再讲一次，格局太小是个大问题。所以，如果你有正确的心态，神从来不反对我们向他求伟大的事。诗篇2篇第8节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要求神。求神给你列国，求神给你产业，求神帮助你。当你的心态是纯洁的，你是个爱主的人，你是个顺服主的人，你要勇敢地向神求。所有我们要需要的，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都是要从神面前求回来的。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所罗门成为世界上最富有。而且是最有智慧的人，在《列王纪上》3章5到13节，在畸变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我要你看。”所罗门这个时候，他虽然是一国之君，他有没有骄傲？没有。这个时候他没有骄傲，他说：“我是一个仆人，我是一个年轻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懂。神啊，求你帮助我，求你给我智慧，让我能够判断你的谜，分辨是非。而且第10节。”他说：“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求什么很重要？你求对的东西，连你不求的，神也会给你。如果你所求的是错的事情，你不，神永远不会给你。神常常试验我们，到底要求什么？到底如果今天晚上在梦中。”神向你显现，说：“我给你一个愿望，你求，我一定给你。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求什么？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你今天可以好好想一想，因为如果你没有想过的话，代表你的人生没有一个值得你赔上生命的使命和热情，你还没有找到一个值得你赔上生命的。”使命或者热情，所以当他求对的事情，11节他说：“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看到吗？所罗门他本来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他求的东西求对了。我要大家明白，在这个祷告还没有出现之前，神还没有来拜访。所罗门之前，他不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他不是，他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年轻人，但是因为他求对的事情，所以我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你可以成为一个没有什么教、没有教育、没有什么教育的人，你可以是一个没有才干的人，你可以是刚刚信主的人，你可以是还没有连圣经都没有读过一遍的一个基督徒，你可以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你要确定你向神求对的事情。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到所罗门他有一个心，他的心就是。他怕他在经营这个国家，带领神的百姓的时候，他怕他做得不好，会得罪神，所以他的心是想要讨神喜悦的。而神看到他这个心，他所求的东西是为了神，不是为了自己，所以神给他智慧，神也给他求财富，神也给他得胜。神给他所有一个男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求什么？我希望今天聚会结束以后，你回家的路上想一想，你到底要向神求什么？你知道我在北美这边哈，很多我们叫虎妈，虎妈，你们是听过吗？虎妈，就是呢那种哇，常常逼孩子读书的，常常。下课送孩子到学钢琴、跆拳道、游泳、足球，还有什么？学中文啊，很多课外活动。我们这个城市，around 这个城市，他们的经济水平比较高哦，所以他们都希望孩子能够有好的成就。那他们常常送孩子。去这些课程，但是我只有一个小孩，像世青牧师一样啊，只有一个小孩，我从来没有求我的孩子要考第一名，我从来没有求我的孩子要在学业上面有什么好的成绩，我只是求我的孩子敬畏神、爱神、被神使用，就是这样而已。真的，我们没有，我的孩子从小学到现在，他已经高中了。他从来没有上过任何一个补习班，但是我们让他学琴，让他学鼓，让他学中文课，通通都是为了服侍，没有一个是为了要让我的孩子将来进什么名校，进那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从来都没有。但是你知道吗？从我的孩子小学一年级到现在高中一年级。没有一天我们需要提醒他写作业，没有一天，他都是自己写作业。有些时候我们在外面吃饭，很晚回家，他说：“赶快回家，我还有作业还没有写完。”你知道吗？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他多羡慕有这样的孩子啊，因为他们回到家的时候还要用打的骂的，哦，孩子都不写作业。让我告诉你，当你求对的事情，神会给你所有，连你没有求的事情也会给你。我常常祷告，我跟我太太，跟我的孩子，我孩子今年14岁，快要15岁。我常祷告求神说，使用我们成为你的仆人，使用我们一家三口能够影响、服侍、帮助、成全、鼓励、造就，越多人越好。越多人越好，我们一家三口。所以你知道，我们的教会也是不够那个乐手啊，不够琴手。所以后来我的儿子14岁就已经成为我们教会主要的那个弹琴的那个乐手，只有14岁而已，他就可以在台上服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你的家是为了什么什么东西而活？你会求神给你什么？那我告诉你，如果在求对的事情上面，我们的格局要变得更大，阿门吗？我们要求对的事情，我们的里面要变得更大，啊，不是外面，是里面哈，里面要变得更大。你外面可以是瘦瘦，啊，很瘦啊，但是呢，你里面要变得很大，里面要变得很壮大，格局要变大。在四福音书里面，耶稣常常问一个问题：“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如果耶稣问你， 你会怎么回答他？如果我们不想成为别人的祝福，就别想要得到神的祝福。我再讲一次，如果我们不想成为别人的祝福，就别想得到神的祝福。当你认真的把眼光从自己转向别人，神就开始扩张你。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叫5000条毯子哈，5000 blankets，这个是一个母子真实改编的电影啊，这是真实故事。他的先生因为精神病，想要跳楼自杀，最后呢，他离家出走，失踪了，老公不见了，找不到他，不懂他去了哪里，所以这个太太就要开始上班。他以前从来没有工作一天，从来没有工作过。现在呢，他们的房子被银行收回，因为老公不见了，他们也家里没有收入。老婆要过上班，儿子在学校常常被同学嘲笑说他是一个疯子的孩子，爸爸疯。他们是基督徒，家庭崩溃，还要忍受别人的耻辱。有一天，他们从一个流浪汉的身上看到她丈夫的外套，他们就怀疑，可能我的先生来过这里，但是他们一直找，一直找，都找不到先生。就在当下，当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很惨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这些流浪汉比他们更可怜，连一条保暖的毯子都没有。他们以前从来不知道，他们自己所住的城市有5000个流浪汉。现在他们才开始发现。后来，这妈妈跟孩子就开始了一个非盈利机构，呼吁大家把家里的毯子捐给他们，他们就负责把毯子送给城市里面5000个流浪汉。大家记得哦，到现在他们还是找不到他的先生哦。开始的时候，他们很顺利，但是到最后关头，有一次他们的仓库被火烧了，所有的毯子都被烧光了。你们觉得这个家庭是不是很可怜呐？好可怜哦，老公跑掉了，房子没有了，现在跨出去要帮助别人，收回来的毯子全部不见了。妈妈很想放弃，但是她的儿子说：“我们不能够放弃。”他说：“We have to believe we can make a change, no matter how small。”他儿子叫 Philip。后来呢，他们就继续去收毯子，去送毯子。结果有一天，就在他们发毯子的时候，他们找回了他们的先生。感谢赞美主！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很可怜，我们常常觉得没有人爱我，没有人关心我，教会里面好像没有人注意我。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格局太小。有些时候我们会给自己很多借口：我不能服侍神，我不能够在教会承担很多的责任，我的年纪太大了，我没有高深教育，我的孩子还小，我没有钱，我没有才干，我没有经验。其实真正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格局太小，我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扩大我们的格局，跟神说：“神啊，新的一年，使用我吧，我要跨出去，我要做以往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大家可不可以说：“阿门”？好，最后一点我要分享的，你怎么能够得到从神来的扩张？就是交出生命的主权。马太福音28章18到19节，这里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罗马书13章1到2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这里告诉我们说，每一个领域的权柄都在神的手中，没有权柄是不出于神的。 这里说，家庭、商业、政治、教会、社会的权柄，通通都是来自神。所以，只有神能够决定我们有多大的影响力，只有神能够给我们神要给我们的权柄。神他是宇宙的中心，不是我；他是世界的主，不是我；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不是我。世界不是围着我转，我们要明白这个事实。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有两个主人。你不能够，你做你生命的主，然后耶稣也来做你生命的主，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只有一个宝座，只有一个宝座，你不是让耶稣坐在那个宝座，就是你自己坐在那个宝座，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宝座，生命的主权，通通让给耶稣。你知道吗？你越让耶稣来做主，耶稣就越给你更多的权柄，你的话语变得更有分量，你的头脑变得更有智慧，你在高位的人面前呢，你更有影响力，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他的，你让路给他，你让位给他，他就给你更多的权柄，可不可以说阿门？所以你人生的道路是根据你的计划还是神的计划呢？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想的是自己的事情还是想的是神的事情？我们来看神会使用哪一种人？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多少个人你不介意？你有多一点土地的，听清楚啊！我其实不管在美国在台湾，每一个人都希望有更多的土地嘛，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温柔的人是哪一种人呢？温柔的人就是那些温和、不反抗、不抵挡的人。温柔的人，因为他们不坚持自己的权利，按表面来看，他们是吃亏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心灵是最丰富的啊。温柔的人就是那些。他的心是不刚硬的，神能够支配他的生命，他可以让神来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他可以让神来雕塑他的生命。诗篇37篇第11节，但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谦卑就是他的十个人的心是柔软的，是可以。是可以被神摸索，是可以被神改变的。我告诉你，谦卑看起来很难成为对付仇敌的武器，但是谦卑是很厉害的一个工具，很厉害的武器，让我们可以胜过魔鬼。今天早上，我要鼓励你，让神来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掌权作王。新的一年。我要鼓励你，把更多的主权交给神，让神来替你做主，特别是那些你最害怕的领域，决定跨出去，更多的听神说，特别是神说的跟你要的不一样的时候，当你经历那个挣扎的时候，你跟神说：“神啊，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大家想一想，其实旧约的律法，包括十一奉献，还有伊甸园的分辨善恶树，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在圣经里面？这些东西都是主权的试验，神常常都是试验我们愿不愿意把主权交给他。今天早上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神是我们的主人还是仆人？交出生命的主权是很冒险的事情，风险很高，但是回报也非常高。阿门吗？我宁愿我做的决定都是神要我做的决定，因为我不希望所有的决定都是我自己要来负责。我希望我做的决定是神引导我做的决定，因为之后。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不管好或坏， 神有100%的责任要去负责，神要替我负责，所以我可以安心，我可以有平安，可以放下自己。我们必须愿意放下自我。人生最大的仇敌不是魔鬼，而是自我。自我中心、自以为是、自作聪明、自我膨胀，有太多自己的脾气，有太多自己的想法，有太多不必要的坚持，有太多的主见，太多的自我，不会让一个人快乐。相信我，如果你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你常常都要坚持你自己的想法，你都要跟别人争就证明给别人看你是对的，告诉你，你不会成为一个快乐的人。让我们今年放下自我，让神来提升我们。你交给神的，神肯定会扩大，神肯定会祝福你。约翰福音3章30节，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约翰是最伟大的一个人。耶稣说。从腹中所生的，没有一个能够跟施洗约翰相比。施洗约翰有一个人生哲学：更多耶稣，更少他自己。到底今天别人从我们身上所看到的是谁？我们像谁？我们是像我们自己，还是我们像耶稣？当我们越多在把主权交出来的时候，别人会看到你的时候，别人会说：“哇，你很像耶稣。哇，你不一样，你今年不一样。今年我感觉到跟你说话的时候很舒服，很舒服，你很容易相处。我觉得你的生命散发一种荣光啊，你带出神的同在。我觉得你的生命很不一样。他们不知道的是，你在私底下。”跟神祷告说：“神啊，我要放下我自己，让你来做我的主。我要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神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今年我要鼓励你，你要相信。”2024年将是你的人生最美好的一年，不管过去发生的任何事，你都要相信，今年是神要带领你，让你的人生有更美好。所以你一定要勇敢的祈求神扩张你，在圣灵的水流里面跟着教会一起成长。天父，我为幸福城市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感谢你。感谢你兴起这间教会，我祷告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圣灵来充满每一个人，扩大我们的格局，张我们的生命，给我们更大的意向。我们不要保留在同样的一个领域，主啊，让我们勇敢地为你做梦，让我们放下过去的伤害，放下所有的包袱。放下所有不美好的回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祝福牧师，祝福小组长，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年，主啊，求你在这个教会做前所未有的事，与他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我们一起用
好，
桌，
把时间交给志清牧师。
好，我们请一起用桌子上起立。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在敬拜当中寻求神、询问神。主啊，透过今天恩赐牧师的信息，你对我的心要说什么？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学习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我们学习来到神面前寻求神，求神帮助我们知道他感动我们这一生最重要要寻求的是什么。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 照，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让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献上
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赐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
我的生命献给你，
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
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
耶稣，
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
再次说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感谢主，在今天的信息牧师提醒我们，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否你有一个热情的渴慕，当耶稣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他跟你说你可以向我求一件事，你是否像大卫一样，你是否像所罗门一样，你是否像这一些神使用的人一样，他第一时间知道神如果只有一件事，大卫说我渴望在你的殿宇来瞻仰你的荣耀，而所罗门说如果只有一件事，赐给我智慧能够判断是非，治理这个国家，赐给我能够聆听你的心。我相信今天神要鼓励弟兄姐妹，如同刚刚恩赐牧师所提醒我们的，如果今天晚上神在你的夜间梦中问你有一件事，你要向我寻求什么，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一个让你赔上生命的热情，我相信今天的信息要鼓励你，你可以透过祷告不断的寻求，上帝会给你一点一滴越来越多的感动，越来越多的清楚。如果你有一个为之而活为之而死的目标，上帝会扩张你的格局，扩张你的眼界，扩张你的心胸，让你看见当神赐下那个许多人觉得太大的祝福的时候，你的生命是可以承受的，因为你的心里柔和谦卑，你可以承受地图。我相信今天神也要鼓励弟兄姐妹，除了预备你的心跟神寻求，让我知道如果只有一件事， 你使用我这个人的生命要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另外一个我愿意让神来掌权来带领。我邀请弟兄姐妹，我 等一下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为如果只有一件事，今天如果神出现在我面前，我最渴望看见成就的一件事是什么，然后你跟神祷告，你跟神说我愿意让你掌权，我愿意让你来带领我的生命。所以我数到三，我请大家一起来祷告，为自己的生命，为教会，为你所挂心的事情，你祷告的时候让神给你那一个热情，知道什么事情是你为之而活为之而死的一个目标。我数到三，一起开口，用悟性，用方言，用灵歌自由来敬拜他。一二三，我们开口来祷告，主，我们邀请你带领我们现在，我们在祷告当中。 主，你给我们内心有一个呼召，有一个热忱，有一个清晰的画面，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心的渴望，主，让我们更明白你的旨意，让能够清楚你的慈爱，主，让我们知道你的慈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永远不改变。主，我赞美你，恳求你帮助我们，主，我谢谢你，谢谢耶稣，我们赞美你。我刚才祷告的时候，我感觉神要提醒弟兄姐妹，上帝已经赐福梁恩慈牧师，他在许多的生命的层面真的在经历这样的恩惠。当他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当他有一个清楚的目标跟神寻求的时候，上帝祝福他在许多的领域经历居上不居下，居所不居尾，经历神所赐给他丰盛的祝福，从里到外的恩惠。我相信今天神要鼓励弟兄姐妹，你用信心祷告的时候，用信心相信2024年是神要赐给你前所未有最美好的一年，因为神的话语，神的圣灵要带领你在这一年当中，你很清楚一个为之而活为之而死的目标，让你知道你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神要预备那个丰盛的祝福在你的生命里面，让你的生命可以来领受承受神的祝福。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把生命献给你，
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耶稣，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我相信神要祝福我们当中有几种需要。第一种人，你是你还没有决定相信耶稣的人，你觉得教会有许多不错的东西，你就来尝一尝这些不错的，不管是敬拜或者是有时候信息也真的能够帮助到你。我相信今天神 要我对你还没有决定相信耶稣的人，不管你是心里接受或者是决定要不要受洗，我相信这一些最重要的不是这一些你好像外面看起来如何有没有做什么。我相信今天神要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如果你还没有决定信耶稣，如果神耶稣还不是你生命的主人，我相信今天神要鼓励你一件事，就是神会对所罗门发出这个邀请，如果有一件事我会成就，那会是什么？我相信今天神也要邀请你，没有信耶稣没有关系，你还是有可能你在神的面前，当神来问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每一个人生命，你活在这个世界都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跟价值，当你非常清楚这件事的时候，你会突然很清晰你要怎么做决定，你会常常很犹豫到底要听这个或听那个，但是当你很清楚神要你为之而活为之而死的目标是什么，你就不会再犹豫，你不会常常想要满足这个又满足那个，你会很清楚你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你就很甘心乐意，你就投注你的时间精力金钱一切的努力就在那一个目标上面，上帝会把许多的资源更多的来临到你的生命里面。所以我要邀请，如果你是还没有信耶稣的或者还没有受洗的，你希望更多的让神掌权，等一下我要为你来祷告，你不用担心你立刻牧师就要叫你做这个决定或那个决定，如果你内心没有做一个决定，外在做任何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我相信上帝要鼓励你，活着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而是知道我的意义，我每一天为着我的意义不断的往前。等一下我会为这样的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另外第二种需要，如果 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已经忘记了，你已经放下了，你很久以前你有一个渴望想要看见成就的事，但是因为年岁的这种磨练，因为许多事情的发生，你的热情已经不像你当初为那一个目标这样子的投入，你开始把你的一些焦点转向其他的事情。我相信今天神要邀请，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已经是信耶稣的人，我相信神要你活出热情，不是好像很疯狂的做每一件事，而是你跟神说，当你问我 有一件事你要祝福我什么的时候，我很清楚就是这一件事，不管那一个梦想或是那个热情已经失去了或者已经暗淡了，但是今天我要再一次求神的灵点亮那一个神放在我心中的热情，因为不是我要做什么，是我愿意被神使用，所以神你就成就这一切的事情。所以我要为基督徒，你曾经有热情有梦想，但是你已经不敢再想或不愿意再想的，今天我相信神要祝福你。所以第三种，你不管是刚第一或第二个，你都 不一定是在里面你的需要，但是你就是单单的希望2024年你希望真的经历最美好的一年。我要为你的这样的渴望来祷告，好不好？请你把手放在心上。如果你有刚刚我讲到的这样的需要，主耶稣，我祷告为我们当中有许多的非基督徒，还没有信耶稣，或者还没有受洗，或者他心里已经受洗但是还在犹豫的，我祷告心里已经信了主但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认真的跟随神，我要为这样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我祷告你赐给他们清晰的画面，给他们一种明白，一种从真理来的确据，让他们知道他是谁，让他知道当他做决定的时候不要再担心 ABCD， 你不要再担心很多人的看法，不要再担心如果这样或那样，因为当他们有真理有圣灵的时候，我祷告让那个能力使他里面胜过外面的世界，因为这是你的话语说的。主啊，他们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因为他们是属于你的。主啊，让你的荣耀、你的同在、你的大能在那里面，就胜过一切外面的这些压力。主啊，让他胜过这些家人的压力，胜过自我形象的压力，胜过害怕自己做不到的压力。我祷告，你赐给他们信心，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神的儿女。主啊，当他们心里有这样的决定跟你祷告的时候，主啊，就在今天你对他们的心说话，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跟你寻求一个你要对他们成就的事情，他们就为之而活，为之而死，活出生命的热情。主啊，我要为我们当中的基督徒祷告，许多人我们已经忘记了你起初给我们的热情跟梦想，甚至不敢想。我祷告恳求你现在圣灵你吹入气息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那个骸骨能够活起来。主，让我们已经失去了热情，失去了梦想，害怕我们做不到，害怕我们会太忙太累，我祷告现在你的圣灵进来，让我们靠着你成为你的器皿。主啊，神迹是你所行的，我们只是把我们可以给的给出来，愿你就成就我们的生命，献上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心，领受你的地图。谢谢耶稣。主，我要为我们2024年许多人渴望在今年能够经历一个更美好的祝福，前所未有最美好的祝福。我祷告现在求圣灵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让你掌权可以领受何等丰盛美好的祝福。现在求你的恩膏充满我们，让我们知道有了你我们有生命最美好的祝福。现在恳求你现在就加添给我们这样的恩惠，我们知道是你让一切事情都有可能。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你跟随，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喜乐你跟随你。
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喜乐的泉源来自于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把颂赞荣耀归给你。在我今天要结束今天的聚会之前，我请大家可以打开眼睛一下，尔湾城市教会是梁恩慈牧师跟佳琪师母他们在尔湾开拓的一个祝福当地华人很重要的教会，那他们在那个地方也已经成立了8年，他们最近买下了一个会堂，花了非常多的经费，那其实他们还在这个建堂的过程，就是在为这个会堂在努力。那我们也为尔湾城市教会祷告，包括你的祷告或者你有感动要为他们用奉献来祝福你可以会后跟我讲，那我会把你们的祷告或是奉献我们能够转给这个教会。因为我们从教会幸福城市教会第一天开始到现在，尔湾城市教会一直是为我们祷告也为我们奉献，然后祝福我们教会很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教会的来源。所以我请大家，我们 们这个时候也开口为尔湾城市教会祷告。我们祝福梁恩赐牧师带领整个教会在尔湾，祝福更多的华人， 不管是大陆或台湾人，甚至将来要影响更多的当地的这些说英语的人。我们开口为尔湾城市教会祷告，我们一起开口，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使用尔湾城市教会，你使用梁恩赐牧师、韦佳琪师母，你使用他们在那个城市来成为许多华人的祝福。我祷告你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在他们健康 的过程里面，让他们领受你的恩惠，主要让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充足有余。主要愿你的荣耀充满在整个教会，主让你的荣耀充满他们，主让你的荣耀充满他们的时候，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都能够得到供应。我祷告你扩张他们教会的境界，使他们在美国在世界各地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大军。主，我祷告你使用这个教会成为幸福城市教会的祝福，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不管是用祷告、用奉献、用各种的支持，我们两个教会成为彼此生命的恩惠。主，我赞美你，谢谢耶稣，我们赞美你。主，我谢谢你使用梁恩赐牧师、佳琪师母，能够来开拓尔湾城市教会，也成为幸福城市教会的祝福。我们祷告你扩张尔湾城市教会的境界，你也祝福恩赐牧师师母他们在整个教会的带领的过程，领受你的启示，领受你丰盛的供应。我也祷告恳求你，你把赐给恩赐牧师在那里开拓教会的恩膏恩赐也倍增祝福在幸福城市教会。我们赞美你，把一切颂赞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请大家高举双手，要为大家做最后祝福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透过梁恩赐牧师成为我们教会的祝福。我求主你透过他们在教会发展的历程所经历你一切的恩惠、慈爱、智慧、能力，也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学习在这个发展的历程建造门徒、成全门徒，能够继续活出神给我们教会的使命，到世界各地传递你的话语、传递你的福音。谢谢耶稣，让我们接下来这一周继续活出扩张这样的秘扩张生命的秘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继续活出来。也祝福大家在进入农历新年的时候，在接下来这一周与每一个家人我们有美好的品质的相处，也能够有机会把你的福音传递给他们。主，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在这一周继续经历你话语的祝福，也求你加倍的祝福梁牧师还有尔湾城市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拍手把掌声归给耶稣，哈利路亚。